钱度引然想起曹宝捎来口信儿，说在南京讨生活不易，要盘了四厂房子，带着儿子进京，任父寻夫，心里抖得一沉，脸上便现了阴影。正在发怔呢，傅恒转脸看他，问道：
老钱，宝源局现在的公署设在哪里？现在下头共有几个铸钱的厂子？
钱度从愣怔中醒过神来，忙说：
铁鹰的弹劾折子转到户部，我看过了，他说的不实。宝源局就在过去的铸钱司，是铸钱司翻修了一下，总共也用不到2万银子。下头四个厂，东厂在四条胡同，南厂在前亮胡同，西厂设在北锣鼓巷千佛寺后，北厂在新桥北的三条胡同。各厂铸炉大约都在35座左右，一共是188座。
傅恒听了又问：
现在每月宝源局用铜多少啊？回六爷，每月古铸8毛，毛是6万斤，加上保全局，每月总共用铜400万斤，一年用铜在5000万斤上下。民间化铜钱铸铜器的厂子，现在查进的如何呀？
钱度一笑，说道：
军阀严刑之下，谁个不怕呀？我在云南铜政司杀人300有余，那是权宜机断处置。现在皇上有明诏，有私化铜钱铸器皿的，收据古铸的，一律斩立决无赦。厂子我敢说是没有了，各把铸匠稀土暴力，小打小闹铸几件铜器，这恐怕是免不了的。
傅恒偏着脑袋想了想，说道：
恐怕厂子还是有的，只是遮掩的密，我们没有查出来就是了。我合了一下，南京一地去年用去铜钱5000多万串，比圣祖爷时多了20倍不止。商贾贸易只增了不到10倍，还是钱不够用，这钱到哪里去了呢？要查。礼部票你，你兼刑部侍郎，两个身份到南京，会同金鸿查看。我担心的是啊，一直花这些亡命之徒用这个法子敛钱。
他吁了一口气，又说：
有人上密折，说采铜不如买铜，你是行家，我想听听你的见识。
说到一枝花一鹰，钱度心里又是一紧，曹宝其实极可能就是一鹰的手下小毛神，不然为什么尹继善要抄掉他的行院呢？既和自己有了孽种，每月还要寄钱，这个陷坑怎么思路得开呀？就是采铜买铜的事儿，他钱度也沾包搭手。他在李世尧处借银1万，那是铜政司的钱，也几次来信索还。如果采铜不如买铜，铜政司就得撤衙盘账，一切网包漏提，更是个不了啊。钱度一阵慌乱，又想到要兼刑部侍郎差事，胜券优渥，又专管查案重权大事，顿时又放了心，略以沉吟说道：
洋铜都打日本国进口，每百斤折银17两5钱，滇铜价是11两，加上运费约折16两5钱，差价在1两左右，还是自己采铜列为核算。
傅恒却不理会钱度的心思，自顾地说道：
还有各路运官贴费呢，这算下来怕只是持平， 况且几十万童工聚在山中，其中刁顽不驯亡命之徒混杂，一个不留神容易出大乱子的。
钱度此刻已知道这位天子第一号大臣的心思，傅恒事倾天下，炙手可热，断不能执意相抵，因顺着他的话意，徐徐说道：“
柳爷捋得极深极是，所以铜矿还要严加管束，还是要给铜政司杀人权。买洋铜只能补不足，不能全然只靠的。柳爷，日本的铜矿已经快要采尽了。康熙年间，日本正德天皇就下令，去日贸易船舶不得超过30艘，只是他们要我们的货不能不用铜和银子换。日本朝廷也难以控制，他们早已急得朝野不安了，所以不宜废弛我们自己的铜矿开采，也要想办法多买些洋铜，这似乎是两全之策。”
他半私意半公心，理由说得堂堂正正，几个人都听得频频点头。纪云笑着说：“
不枉人家叫你钱鬼子呀，啊，真个马蹄刀勺里切菜，汤水不漏啊。”
傅恒叹息道：“
哎，现在有几个真懂经济之道的呢？你说他就承诺，哼，下去呢仍旧是懵懂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有人在皇上跟前嘀咕要撤掉铜矿，这是皇上执意让我问你的。”
阿贵笑着说：“
说起诺，我倒想起李世尧来了。他在离石县当通判，学台卡尔钦到县试学，岛台知府跟着，都是闭气敛声，毕恭毕敬，低眉回话，吩咐李世尧修修文庙。他一声诺，震得屋子嗡嗡响，吓得众人一跳。卡尔钦官派最大的，当时就教训他：‘嗯，你呵斥我吗？有这样回上线的话吗？’李世尧听了，又一声诺，生气儿弱的像块断气的病夫。卡尔钦气得浑身乱颤，拍案而起，厉声说：‘我做官14年。”没听过你这样的诺，别以为我是朝廷特检的，你就这么狂？皇上是罚你来山西的。李世尧只是个嬉皮笑脸，一下身子说：“卑职才做官，不懂规矩，不知道怎么个承诺才能合着学政大人的意，请大人赐个诺，卑职好照办。”
阿贵说完，三个人都听得哈哈大笑，议论政务的沉闷冗繁气氛顿时一扫而尽。傅恒掏出表来看看，笑着起身说道：“
快到子初时辰了，回去还要写几封信，明儿大家还要递牌子进去。阿贵，顾着万岁爷还要问你军务上的事，你把思路理一理。外头这阵的雨小了，咱们告辞吧。”
送走三个大臣，阿贵略一洗漱便即安歇。他顺着金川的地理天气、山川草地形势，回忆着庆父和张广嗣的兵力部署，又思索沙罗奔这个对头变幻莫测的用兵调度，又想应对之策，揣猜着皇帝要问什么话，哪些该实应，哪些该含蓄，哪些地方要小心，防着口漏被小人撩拨离间。一一理着思路，除了打仗，还要想到讷亲权重势大，秉政多年，亲信门生故吏满朝都是，万一不杀讷亲，将来东山再起又怎样，现在该如何留下余地？一时又想乐敏和李世尧以往的交情过从， 高兴楼酒酣耳热，行令纵谈，黄叶村约曹雪芹小酌论文，如今已是各自虚寻各自门。曹雪芹一代豪才，想必已是粉草萋萋，木木一拱。转瞬又念及赵慧和海兰察，这一对红袍双将怎么会当了陶匠？莫非讷亲也和庆父一样，自己不也曾当过陶匠吗？
就这样心里翻腾，八跪在床上翻烧饼，竟醒得双眸炯炯，头枕双手，听着屋外沙沙的雨声时紧时慢，微微的风声略向穿堂，向远处时隐时现的吆喝声，直到钟楼四更才朦胧的过去。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间，忽见曹雪芹怀中夹着个油纸包，一手推门进来，穿戴一如平日，长袍布履，洁净的纤尘不染，方额广嗓，修眉阔口，黝黑的面庞上带着笑容，躲到了桌旁，小心地把纸包放在了桌上，笑着说道：贾母，如今和傅六爷一字并肩，做到极品了，你的门好难进呐、门正老爷要门包，幸亏六爷府里小妻子来送信儿，认得我才放我进来了。是雪芹呐、
阿贵笑着迎上去，一边让座，便伸手解油纸包，口中说道：
养一体，居一气，官做大了，就是自己不变心，当不得下头跟的人，狐假虎威欺负人。你比惨造化，血救天人，和他们这起的人计较什么啊？常来走动，见我待你亲近，他们自然又是一番嘴脸了。这是《红楼梦》吗？
曹雪芹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凉茶，说道：
可惜呀、柳爷和你这样的人，如今是越来越少了。体变也好，气变也罢，只要心不变，就是英杰之士啊。你几次捎信给我，要看全本的《红楼梦》，听说你回京宣马拜相，我敢热灶窝来巴结巴结呀、
说着就笑。阿贵说道：
这是叫人聪明的说啊，看似襟怀风月，儿女情长，其实在论的世道人心。比如师兄说文死谏，武死战的高论，实在是透彻呀。只有军昏政乱，才有文死谏，打了败仗才有武死战，与君父国家百姓有什么实在的益处呢？我进军机处，吏治只一个闲字，辅佐皇上治平盛世，也不枉了为人一长。
说着便翻了稿本，恍惚间觉得墨色惨淡，自己都不甚清晰，便又合上了书。见曹雪芹微笑不语，问道：
你笑什么？我说的不是吗？
曹雪芹说：
我笑你太认真了，有点走火入魔了。这世界光怪陆离，万法生源，源动万法，用一种道根本不能解释。不记得杨子所谓歧路亡羊的掌故吗？
阿贵争了半日，仍觉语意闪烁，礼意深奥，摇头说：
我不能明白你的意思，回头问问纪晓岚，他也是渊博学问的人。
话未说完，曹雪芹便急拦住了：
你可千万别问济公啊，你们都是经国大臣，说这些拜官小说做甚呢？小说是给悠闲世事的人们醒酒破闷，消磨时辰的，不要登那大雅之堂。
阿贵笑着说：“
我不过随便说说呀，你就这么变貌失色、大惊小怪的。小兰管着礼部，又管修四库全收，她早就想看看《红楼梦》了。啊，我给你们引荐。”
正说着，听外头一阵脚步声，和珅匆匆进来，喊道：“
大人，大人，贵君们，该起来上朝了。”
阿贵昏沉中乍然而醒，但见窗纸微明，尘封鼓帘，案上青灯，兀自盈盈如豆，原来方才是南柯一梦。阿贵坐起身来，身臂舒展，打了个哈欠，咧嘴一笑，揉着惺忪睡眼，含混不清地说道：“
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啊。哦，到地牌子的时辰吗？”“
爷，昨儿晚歇得迟，后来又睡得沉。”
和珅给阿贵端来洗脸水，试试凉热，放在盆架上，又取青盐倒漱口水，拿煮刷子，忙得脚不沾地儿，一边笑着回话：“
几位大人也来说呀，要早点进死进城，现在快到卯时了，怕误了爷的事，我就炸着胆子喊您起来了。”
阿贵忙忙洗脸漱口，见和珅又端来一碟子点心，拿起一块便吃，说道：“
你这个胆子炸得好啊，我这带兵的将军去迟到了，准讨主子不高兴。”
说话间，驿站里已备好了四人轿，阿怪穿戴朝服，衣冠齐整，扬扬声叫筛罗开道经区。一夜下雨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晴了，这正是一年中昼日最长的时间，不到寅末其实已经天亮了。盛夏之初的晨风还带着残春的凉意，尽管轿里也不甚热，大轿在文官下轿、武官下马大铁盘前落下了。阿贵哈腰出来，还是觉得身上一爽，顺路向北望去，只见灰褐微明的旭光中，西华门外只有寥寥二三十个官员，依稀便有傅恒、纪云等人在内。阿贵不禁松了一口气儿，还好，总算不太迟。一边想，大步朝西华门走去，忽然觉得太快，显得不稳重，就又放慢了脚步。这时才留意到，路西张廷玉宅地周围，贴墙根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岗，钉子一样，站着些带刀校尉，都是步兵统领衙门的哥什哈和顺天府的衙役。阿贵猛想到，这是来抄检张廷玉的，心里又是一寒。又见西华门南大石狮子旁，黄陵封家锁链靠足，跪着一个蓬头垢面的汉子，阿贵不免又觉惊异，却见傅恒笑着招手，忙赶上去见礼儿，说道：“
六爷早啊，我迟来不恭了。”
傅恒笑着说：“
你真的是来迟了一点，当值军机五更天就要进去，皇子阿哥爷四更就得进玉庆宫读书，万岁爷也就起驾了，连了布库读书查考阿哥们功课，接着就传军机大臣问事批折子，睡懒觉那是甭想。不过今儿不要紧，万岁爷先见张恒臣的儿子若成若停，下来再接见我们呢。”
因见阿贵偷眼看那汉子，傅恒压低了嗓子说道：“
他就是赵辉，到南京两江总督衙门投案的，金鸿奉旨送了他来，你可去见见，抚慰几句，我们都已经看过了。”
阿贵点点头，默不言声，向赵辉走去。他的行动立即招来周匝官员的目光， 目光仅从远处偷瞥一眼而已，并没人交头接耳窃窃议论什么。赵慧带着家垂眉低头跪着，眼睛余光早已经睨见了，只略略动了一下跪得发木的双腿，索性闭上了眼睛。